这大乘论，和尚你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84页，魁山耶甚深佛法事。那么我们这一科呢，是讲到真上心学。真上心学的一个主要的宗旨啊，就是我们应该要如何透过大乘的止观，来加强菩萨的观照力。那么这个菩萨对生命的观照啊，它的一个重点啊，它不是向外观照的。它是向内观照，它是观照现前一念心事。那么大乘的止观，它的所缘境是以心法为所缘境的。那么我们这念心事在观照的时候呢，是有两种的不同的差别。第一个呢，我们可以做因缘观。因缘观呢，就是从心念的一个作用上去观照。比如说我起了一个恶念啊，或者贪嗔痴慢的恶念，那么我现在用佛号或者持咒或者用止观，把这个恶念的功能转成善念。那么这样子的一种心念，从恶念转成善念的断恶修善的因缘啊，他就会创造一个安乐的个体生命。那么因为这种个体生命毕竟在流转当中还是生命变化的，所以这种因缘观呢，我们叫做生灭门。它主要是从心念的生灭作用当中呢，去转变它的差别作用，断恶修善而成就离苦得乐的因缘。那么第二个观察呢，我们叫真如观。这个真如观呢，它观照这一念心事的时候，它不是观察它的生灭的作用，它直接去观照它不生不灭的离体，说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观察这个心念的作用啊，是缘生无性，当体即空的。或者你直接用禅宗的方式，何其自信，本质清净。这个时候他的一个观照是从生灭的作用直接回归到不生不灭的离体了，这个时候就把这个个体生命给消灭掉了，我们讲摄用归体的。那么这样子的观照我们叫真如门，或者叫真如三昧。那么本论的真上心学，它的一个主要观照是偏重在真如三昧，就是偏重在对内心的本体的观照，就是我们说的把心带回家了。那么在本论的真上心呢，一个菩萨的内心的一个观照，主要的是观照我们的心性的本体。那这个是前面所说的真如三昧。那么这样子的真如三昧，在本论当中有提到有四种的功德妙用。第一个，它能够引发种种无碍的神通；第二个，它能够成就十种难行的苦恨；第三种呢，能够通达诸佛秘密的言辞；第四种，圆满四种殊胜的作业。那么这四种功德当中，我们现在讲到的是第三种啊，通达诸佛秘密的言辞。那么这当中有三小段，那么第一段呢是业六度来解释，第二段是业十不善业解释，这个地方是业的甚深佛法啊。那么这当中呢，甚深佛法当中有两段，第一个几经问是二显义列达，我们看论文的地方。甚深佛法者，因何名为甚深佛法？ 前面讲到这个真如三昧啊，就是观照我们心念的本体啊。那么这样子呢，从六度的修学跟十不善业的修学啊，它都是一部分的佛法啊。那么这个地方是从一个全面的佛法来探讨真如三昧啊，叫甚深佛法。那么什么叫甚深佛法呢？啊，我们一般来说啊，在因缘观呢、啊、是比较粗浅的佛法啊，因为它是从因缘果报去对峙啊。啊，是比较粗浅容易了知的，它只是在表层的作用上去修行。但是这个真如三昧呢，它是从一种很深层的本性上的修行，所以这样子的修法是秘密不容易了知的甚深佛法了啊。所以是什么叫甚深佛法呢？啊，那么这个地方是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去观照真如三昧，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意境呢？啊，提出这样的问啊。那么这一下回答，此中因是，这一下呢，我们分成两段来解释。那么第一段呢是别释，第二段是总结啊，先看个别解释。为常住法是住佛法，以其法身是常住故，有断灭法是诸佛法，以一切障永断灭故，有生起法是诸佛法，以变化身现生起故，又有所得法是诸佛法，八万四千诸有情形及彼对事皆可得故，又有贪法是诸佛法，自是色受有贪有情为集体故，又有嗔法是诸佛法，又有痴法是诸佛法，又有意生法是诸佛法，因之一而。又无染法是诸佛法，尘满真如一切障垢不能染故，又无染污法是诸佛法，生在世间诸世间法不能污故。那么我们讲到这个真如三昧啊，那么如是的观照呢，对我们的生命啊会产生啊那十种的影响力。好，那么十种影响力，前面两种是从本体上的影响，后面的八种啊是作用上的影响啊。我们看我们观照我们现前一念心事啊，言生无心当体即空啊，它有什么影响？第一个，常住法是诸佛法，以其法身是常住故。那么第一个呢，产生一种常住的功德。这个常住的意思就是远离生灭变化的相貌，它是不生不灭的，而且也没有变化相的。那么为什么它能够不生不灭呢？因为法身是常住的。那么法身，当然这个身是我们生命的依止处。我们在做因缘观的时候啊，是从整个生命的作用上来做一个调整啊，把恶的作用改成善的作用，那么这样子成就一个三界的安乐的果报啊。比如说你成就一个天王的色身，但是这个天王的色身是生灭法，你这个天王的庄严的果报结束以后，你来生变成一只卑贱的蚂蚁。所以我们在做因缘观的时候，我们观察整个生命的本体啊，是躁动不安的，因为你不能找到一个生命的归依处的。但是你做真如三昧观不同，你在整个生灭变化的果报当中会找到一个清净法身，它是没有生老病死的啊。所以我们从这样的真如三昧啊，会从一个根本的业报身转成一种不生不灭的清净法身。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大乘菩萨三世诸佛的一个生命的真实归依处啊。常住法是诸佛法，一起法身是常住故啊。这个是我们修真如三昧啊第一个的最根本的功德。有断灭法是诸佛法，以一切障有断灭故。那么这样的一个常住的本性啊， 它又能够有一种断灭的作用啊，断绝消灭的作用。怎么说呢？一切障用断灭故。那么这种清净的法身是离开种种的过失的，没有烦恼障、所知障的过失。那么这样子呢，来鉴别整个我们所凡夫外道的这个四禅八定。在四禅八定的极尽性当中呢，它能够拥有非常长久的生命，所以它有一种劣势的常住之法。但是这样的常住之法不能对烦恼障、所知障这个无明啊产生断灭的作用，它只是用禅定啊把这个无明暂时的压住啊，如实压潮啊，那把这个石头搬开以后呢，春风吹又生。所以你成就四禅八定，等到你四禅八定的力量退失了以后，你的生命并没有增上。你以前有什么烦恼，现在还是什么烦恼，因为它不能产生一种断灭的作用。那么我们内心当中不断的把心带回家啊，从一种作用的生灭啊回归到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你一次一次的去进入到真如的意境啊，它会产生一种断灭的力量。就是你每一次的进去，你出来以后烦恼就减轻一分啊，它有这种断灭法，是甚深佛法啊，就是它能够产生一个法身的功德跟断灭的功德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在修因缘观所不能做到的。那么当然这个都是从体性上的一个根本上的改变啊，这一下我们看它的作用。那么这样子的常住断灭之法有什么样的利他的妙用呢？有生起法，是诸佛法以变化身现生起故，它能够生起啊，就是本无今有，叫生起，它本来是没有，那么因为你成就法身以后它才有的，后来才有的，叫生起啊。那么清净的法身能够依止他的一个悲怨啊，现起变化身，就是应化身啊。一切的菩萨都是以弘护正法利益众生为他的悲怨，所以菩萨在世受用的时候是安住清净法身，安住在一种清净的断灭法。但是如果菩萨经常安住在断灭法，安住在常住法身啊，众生是不能跟你接触的，因为众生进不去，只有你进得去。所以菩萨要能够跟众生接触啊，菩萨不能用法身来跟众生接触，不可以的啊。菩萨呢，他从本垂机啊，从清净法身啊，又变化出一个肉身啊，视线生老病死的色身，那么陪伴的众生来流转，这个就是变化身。它本身已经不是菩萨的本来面目，但是菩萨呢，从本来面目所变化出来的，用他的悲怨变化出来的。好，又有所得法，是诸佛法八万世间诸有情形及彼对治皆可得故。说是菩萨从清净法身啊变化一个色身，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有什么作用呢？它能够有所得法，是诸佛法。这个有所得就是说呢，菩萨能够有一种见闻觉知的妙用。那么菩萨这个变化的色身啊，它的眼耳鼻舌身意啊，能够见闻觉知众生有无量无边的八万四千的种种的烦恼跟业力的造作。菩萨在一念的清净的法身啊，那么能够如实的了知，而且能够从这样的因缘当中呢，施设种种的对治法门教导众生啊。你只要有本事起一个烦恼，菩萨就有办法升起一个让这个烦恼消失的方法啊。那么这个是菩萨的不可思议的见闻觉知的妙用 啊，这有所得法是甚深佛法。又有贪法是诸佛法自是摄受，有贪有情为具体故。前面是说明这个菩萨的善巧方便，这个地方是说明菩萨的大悲愿力。那么有贪法是佛法，什么叫有贪法呢？自是摄受，有贪有情为具体故。菩萨他能够自动的发愿来摄受这些具足贪心的友情呢、啊，把它当作是自体。这样的一个思想啊，在慈悲心呢、啊、是很高很高的慈悲，叫同体大悲啊。我们刚开始在修慈悲观的时候啊，是从因缘上修慈悲观，就是说你很苦恼。我是觉悟的安乐的众生，你是苦恼的众生，我们两个个体是不一样的，但是没关系，我们两个个体不一样，我们可以从两个个体当中建立一种互动的因缘，就是母子的关系。你跟我个体是不一样，没关系啊，没关系呢，你是我前生的母亲，所以我还是要帮助你。这样子的慈悲心呢，是建立在两种个体的生命当中的互动，当然这样慈悲心也是不可思议哈。但是真如三昧的慈悲心不是这样子画的，它是从一个众生无边誓愿度而提升到自性众生誓愿度，它把一切友情关照众生的贪心就是我自性的贪心，自性众生誓愿度，就是说呢，菩萨已经把这种个体生命的执取打破了。菩萨看到众生有贪心，就是我的贪心，那么这样子升起感同身受的真上意乐，然后来度化他，就是你的障碍就是我的障碍啊。那么这样子呢，这样子的意境当然更高了，他能够把众生的贪心当作是自心的贪心一样。又有称法是诸佛法自是摄受，有称有情为具体故。又有吃法是诸佛法自是摄受，有吃有情为具体故。这道理是一样啊，你发脾气的，我把这个你的称心当作我自己的称听一样来悲悯你啊。又一生法是诸佛法，这个一生等于是把前面的贪嗔痴把它广泛的说明啊，整个惑业苦都是一生法了啊。这个圣人叫同生法，圣人的心啊是同样安住在一个真如的不生不灭的离体，他们已经找到一个生命的交集点，众生跟众生之间的永远没有交集，你起你的烦恼，他起他的烦恼啊。那么每一个人起各式各样的烦恼，造各式各样的业，得各式各样的果报，所以众生在个体生命流转啊，永远没有交集点。所以人跟人之间为什么要沟通，就是这样子，你跟我不一样，但是没关系，大方向相同啊。所以叫一生法啊，就是整个众生法，佛菩萨看到众生的差异啊，就是当作自己的差异，因之异而。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啊，整个佛菩萨在真如三昧当中所引申的大悲愿力和同体大悲感同身受的力量。好，又无染法是诸佛法成满真如，一切障垢不能染故。好，这个地方讲智慧了啊，菩萨的无所得的智慧啊。那么菩萨能够来到世间变现那个变化身啊，那么他能够成满真如，那能够安住在圆满的真如啊，一切的烦恼障所知障不能染污他。他虽然把众生的烦恼当作自己的烦恼一样来感受，但是这个烦恼对菩萨来说啊，是不能染污菩萨，菩萨安乐依旧，自在依旧的啊。又无染污法是诸佛法生在世间，诸世间法不能污故。前面的障垢是耶的内心的染污， 这个地方的障垢染物啊，是外在环境的染物啊。菩萨的变化身啊，在人世间建立佛法，面临到各式各样的赞叹毁谤啊，那么是不能够去扰动菩萨的内心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内心是安住在一个常住之法，安住在一个断灭之法的真如上面啊。是故说明甚深佛法，这样子的佛法是在大乘佛法是甚深甚深的。佛陀很少对一般的友情开导的啊，佛陀在公开的场合所开导的佛法是因缘果报的法，因缘观，就是你有什么样的善念把它加强，你有什么恶念把它对治，那么创造一个来生的变化的个体生命就好了啊。那么佛陀呢，对于大乘善根已经成熟的菩萨呢，就开导这些深深的佛法了，就是你不能够只是在表层的作用上修行的，你应该要再提升一点啊，从表层的作用上修行啊，这种生灭变化的心啊，要把它回归到不生不灭的本心上去啊，就是这个生命啊从根本上的转变，这个叫做甚深的佛法啊。好，我们看下一段几二。那么这个地方讲到真如三昧的第四种功德啊，我们前面讲过啊，这个引发种种无碍神通，成就十种难行的苦恨，通达诸佛秘密言辞，这是第四个啊，圆满诸佛的四种作业啊。又能引发修道彼岸，成熟有情进佛国土，诸佛法故，因知一世菩萨等十作业差别。那么菩萨经常能够把心带回家，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地方有四种的好处。第一个，修道彼岸，那么你经常能够回光返照，你在念心啊，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你就能够使令已经修行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的六度的法门啊，慢慢慢慢的成就到彼岸的功德，就到达这个大波涅槃的彼岸，有这个波罗蜜的功德。如果你的心啊，从来没有把心带回家过，你就在这个人世的因缘上不断的打转，顶多保持善念，那么你的布施、持戒、忍辱的善业啊，顶多来生得一个安乐的果报，不可能成就法身，不可能。因为因缘不同，你这个生灭的因缘怎么能够成就不生不灭的果呢？啊，所以你希望你的布施、持戒的善业要到彼岸啊，那你一定要修甚深佛法，一定要修甚深佛法啊，成熟有情。那么你经常能够关照你这念心是本质清净的，你就有善巧的方便来度化有情，使令众生的善根成熟，进佛国土。那么你在一念清净的心中呢，就能够依止你心中的希望，依止你心中的愿力，创造一个清净的国土，来摄受众生到你的国土来跟你共同的修学。第四个，诸佛法故，你能够一念心能够经常保持无住，你就很容易能够摄持无量无边的三昧陀罗尼的禅定智慧的功德啊。因知一世菩萨等持作业差别，这些都是菩萨在真如的三摩地的种种的作用的差别。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真如三昧啊的一个自利利他的功德啊。当然真如三昧啊，简单的说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这个金刚三昧啊，其实金刚经的金刚三昧啊，这个不可破坏的三昧啊，就是真如三昧，就是甚深佛法，就是你能够无住把心带回家，然后呢再从家里面再出来，再身心 升起种种的啊自利利他的妙用。啊，这个自利利他的妙用，这个成熟友情啊，我们说明一下。啊，这也是一个重点啊。我们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你要先断恶啊，四断一切恶。这个时候，你会暂时跟友情呢，保持距离，关照你的内心啊。这个时候，你面对的是你无始劫来在流转当中啊，不断的染污的心习所留下的一个心念。这个心念，不管你多么的不满意，你都要面对的，因为它是你过去生的造作留下了一个痕迹。然后你慢慢慢慢把心中的垃圾慢慢慢慢把它清除干净啊，时时清佛事，莫失惹尘埃，或者说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用这个因缘观真如观呢，慢慢慢慢把心啊给净化了。这是你第一个阶段要做的断恶。第二个，你就是要去面对众生，你迟早要跟友情接触的。菩萨道，你要是这次修阿罗汉，那不用跟友情接触啊。面对友情，你怎么度化友情？这个是一个很高很高的世俗地的学问啊。那么佛陀就告诉我们一个消息：成熟友情。这个成熟这两个字很重要。我们要度化友情，第一个条件要跟友情建立一个良好的互动的关系，人际关系要好。那么在美国的人际关系的权威啊，卡内基博士他说啊，人际关系有十种因缘会好啊，经常面对微笑啊，那么你能够保持真诚的心情啊，保持有信用等等，有十种啊。但是最重要是什么？他说有一点是最重要，人际关系要最重要，你不要去刻意的改变对方。所有的人际关系的障碍都是你要刻意的改变对方，结果造成的争执对立。我们平心而论啊，每一个人的改变啊，只有一种情况，就他自己要改变，他自己想要改变的因缘不成熟啊，佛陀都不能让他改变，不要说凡夫了。就是说他要改变一定是他自己要改变。那么这样子讲，你说哎，我做师父的，我做一个徒弟，我不要去改变对方，那我做什么呢？你要尽心尽力的去教育对方，但是不要刻意去改变对方，这两句话没有冲突啊。你要创造一个让他反省的因缘，创造一个让他改变的因缘，但让他自己去改变。你看佛陀度化众生，他讲成熟友情，让你的善根慢慢成熟。佛陀说法，让你的善根慢慢成熟，你自己去自己觉悟。佛陀没有说改变友情啊。我想我们这样子讲啊，你不要去刻意改变对方，然后你又尽心尽力的教育对方，这两句话你要参透啊，你就有资格收徒弟了。要不然你要不能参透，你收徒弟，多一个徒弟多一个冤家，没有效果。你要改变他，他不让你改变，两个吵起来。所以这个智慧永远是整个行动的引导，意思是你要懂他的因缘。就是说啊，我们什么时候因为别人而改变过？你自己反省你自己，你自己是因为别人改变吗？你自己都是在自我反省当中改变的。别人是告诉你一个道理，你吸收这个道理以后，你自己反省，哎，自己改变。你自己的心创造一种作用，既从心起，还从心灭。你自己去反省，自己改变。那我们自己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不设身处地替别人知道？他也是要自己去反省，他因缘不成熟，你要他改变，他不想改变，那有什么效果呢？所以诸位要知道，诸位你以后一定会摄受信徒。你说我不想改变对方，那我什么事都不要做，那也骗一遍。你不要去改变对方，但是你要教育对方， 要创造一个让他未来有改变的一个种子，先把它种下去。未种善根，另种善根，已种善根，另成熟，乃至于增长脱落。所以这个成熟友情这句话是很重要。佛陀没有要你去改变友情，佛陀告诉你成熟友情。那么这个东西都是你要去学习的，菩萨要广学无量的因缘。那么这个地方讲到真如三昧，它的一种种种的功德妙用。好，我们看第八颗的真善慧学分。那么刚好是大乘的戒定慧了。这当中有两段，第一个节前问候，第二个标示正道。我们先提出一个问，如是以说真上心殊胜，真上会殊胜，因何可见？我们前面讲到真如三昧叫真上心学。当然真上心它的重点在于止啦，其实这个止就是体真止的，体达真如理，然后在真如理安住，那么升起四种的功德。那么这个地方讲大乘的慧，那么这个应该因何可知呢？我们在学这个一般的小乘的思想的时候你看小乘的思想或大乘的别教的思想，止观是清楚，定义很清楚的，止心理所言无分别住，观呢心理所言观察觉者是有分别的，这个止观定义是很清楚的。但是你看无所菩萨讲到真上心真上慧的时候他跟前面的内涵就不太一样，他讲言教的思想，言教的止观是很难界定的。你说止是体真止，观是无分别智，这两个很难界定的。好，我们这样子讲好了，这个真上心学它这个体真止它的重点在于所证的离体，就是真如所证的离体。那么本科的真上慧学呢，是偏重在能观的智慧，能观的智慧，一个是所证的理，一个是能观的智。当然这样子讲还不是很清楚，我们再讲继续的说明一下。所证的理是依着目标来说的，能观的智是依着趋近目标的一个方法跟过程。比如说你到台北去，台北是个目标，你怎么去呢？我坐车去，那么这个车子一步一步的趋向台北，这个车就是能观的智了，它是生命变化的，它能够增长的你昨天跟今天不一样，明天跟后天也不一样那么这个无分别智是会辗转增盛的，但是真如理是不能改变的，不管你愿不愿意进去，它永远是如的意境，真理是不能改变的，但是智慧能够透过闻思而辗转增盛的所以这个地方呢说前面讲到我们生命的目标甚深佛法真如三昧一切诸佛菩萨的真实的归处，那么趋向这个真如三昧的方法，这个真善慧学因何可知呢？提出这个问我们看第二段的回答，回答当中分两段，第一个总标，第二个广释。总标当中分成三段，第一个叠前出题，二成立志向，三结明殊胜。好，先看第一段。为无分别智，若自性，若所依，若因缘，若所缘，若形象，若认识，若住伴，若意熟，若等流，若出离，若自究竟，若加行无分别后得胜利，若差别，若无分别后得譬喻，若无功用作时，若甚深，因知无分别智，是名真善慧殊胜。这个前面讲真如是所观的离体，那么趋向真如的一个方法就是无分别智。这个无分别智简单的说我们刚开始修因缘观的时候心中一定要分别的。你说我观察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你不分别你不可能成就功德庄严。说是我要观察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极乐世界有七宝池， 有八功德水，有佛的住世，有阿罗汉的围绕，有菩萨的围绕，有正报一报的庄严，那你结论极乐世界是功德庄严。所以因缘观的观察是要分别，因为它的目标是在作用上的抉择，但是你这样的抉择啊，没办法进入到真如三昧，这个门打不开。是你要进入三昧，真如三昧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修无分别智，你所有的分别都要停下来，远离一切西方分别。这个远离一切西方分别，这样子讲有些人还不是很清楚啊。他后面讲到说啊，无分别智他必须记住两种的作用。第一个，截断名言，决是决定的决，断是断除的断。你要能够在心中产生决断，断除你名言的力量，决断名言。第二个，气会真如啊，气入的气，会通的会啊，气会真如。你要一方面决断名言，第二个气会真如，这个就是无分别智了。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啊。那么下面它有16段啊，从自信所依因缘乃至于甚深啊，那么把它做一个个别的说明啊。我们看下面那一段广释，广释当中分成6段，第一个释明无分别智，第二个说明成立志向，第三个说明成立因缘，第四个会起契机，第五个简别它跟声闻的空观，第六个解释凡夫外道的妨碍。我们先看这个无分别智的名相。此中无分别智离五种相以为自性，一离无作意故，二离过有形有事地故，三离想受灭即灭故，四离色自性故，五离正义意计故，离此五相因之是名无分别智。这个无分别智呢，刚开始的自性啊，它的体现呢、啊，你要远离五种相啊。那么这个无分别智无著菩萨的解释啊，他是先否定的，先用否定的口气，他不是什么，然后后面的15段就用肯定的啊，先否定破障破执。第一个，他要远离无作意，所有心念的作用，第一个是作意，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念从种子位变成现行位啊，一定要产生一个警觉的作用，这个警觉就是作意。你说像那个天亲菩萨说的，要鉴别这个熟睡跟梦觉，说你熟睡的时候不做梦，我不做梦我也不没有分别嘛，没有分别，那这样子是不是无分别智呢？说我前段时间昏倒过去了，昏倒的时候我现在那个时候也没有分别嘛，这两个都是无作意，这是不可以的。无分别智它是有明了性存在的，它是有知，这个知道的知，它虽然没有分别，它是有知，有知的功能，有明了的一个知的功能。所以一种无作意的状态是要鉴别的，它是有作意。第二个，离过有形有事地，它不是四禅八定。那么这当中要远离两种，第一个远离有形有事地，远离初禅，那么第二个远离过，过就是超过，超过有形有事地，那当然指的无形无事地，从二禅到乃至于四禅乃至于四空，这些四禅八定都要远离。因为在四禅八定当中，虽然能够止息一天的一切的分别，但是它不能够产生决断名言的力量，它无量无边的那种名言的细论啊，是被禅定压住了，如石压草，它没有决断名言的力量。你在从禅定出来的时候，你以前喜欢打什么妄想，现在照样打这个妄想，它没有对峙掉嘛，所以远离禅定的这种分别，这种无分别，这种无分别是暂时的啊。第三，离享受灭即净故，这个享受灭呢，是三果以上的圣人啊，他为了要暂时的止息心中的想，他这个想啊太劳累了，把这个想跟受给消灭掉了。 进入到灭尽定。那么灭尽定的状态虽然能够截断明眼，因为它有我空自现前，它能够截断明眼，但是古德说呢，享受灭无为啊，它只有截断明眼，不能契会真如理，它是偏空的真理，所以它也要在无分别智加以鉴别，它不能契会 真如。好，第四个离色自性故。你说这个石头，你说这个书桌，它有没有分别吧？但是这样的没有分别是顽钝无知的，它是没有明了性的，没有分别，这样是也应该鉴别，这个色法是顽钝的啊。第五个离真义异嫉妒故。那么我们刚刚在解门研究的时候，是对真实的道理，对真实的真如的道理加以种种的差别的嫉妒分别，这个也要鉴别。古德说行其解结，在解门研究的时候是要种种的分别哦。什么是无分别智？截断明眼，契会真如。一方面他要把心中的明眼截断，一方面他要契会真如理。刚开始我们是这样分别，但是你这样子在分别这个道理的时候啊，它不是无分别智。无分别智的时候是功夫提起来的时候，要离一切的分别的，连你对真理的分别都不可以的，那是一念不生的。好，离此五相因知是名无分别智，你必须要远离前面的五种相貌了啊，五种相貌都要远离啊，这是否定的方式了啊。我们再看看第二段，是舍利相啊。舍利相当中先分成两段，第一个宋是一切，第二个是善自别。先看一切啊，先看自信，这个地方把前面的观念再重诵一次。一如所说，无分别智成立相中，复说多诵。诸菩萨自信远离五种相，是无分别智不异即一真啊。就是说呢，什么是无分别智的自信呢？就是你要远离前面的五种相貌，那么最重要是要不异即一真，你不能够用种种的差异的嫉妒分别真理。当你在观察真理的时候，带有名言，所谓的带相观空啊，带着名言相观空啊，这个都要鉴别的。我们刚开始明白道理是要假借名言，依教起观，但是你功夫提起来的时候，行其解结，那个解门就要停止了，要不然怎么叫无分别智呢？啊？好，那么我们先讲到这个自信啊，后面还有十五段啊，我们再次第的说明。